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在利用我下诊后的时间呢，跟姐妹们聊聊心里话。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那首先我要讲一下，11月有一个大新闻，而且是上片我们各大媒体的头版，就是国健署宣布呢，要把单身女性、同性的女性还有代理孕母都纳入人工生殖法，这个即将在2024年年底送行政院审查，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两三年内呢，以上这个可能你单身也可以生小孩啊，或是说是同性的婚姻也可以生小孩。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小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那我认识小杰，同时也是他创办了一个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这是办很多小朋友的活动，尤其是大自然、昆虫啊等等，就很多人包团参加。
对
对，所以他现在身兼数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小杰，是因为他算是台湾很早就出国女同志生小孩吗？
没有说非常早啦，我们前面还有一些前辈，他们小我们现在都用那个辈分，都用小孩年龄算小孩多大大概辈分就多高，我们的大概小学二年级算中间了，就是前面前半段，但是是不是非常前面，现在有小朋友已经国中了。对
哦，为什么我自己对这个议题也很有兴趣，是因为自从 COVID 结束，然后我们是2019年开放同婚嘛，所以关于这样子的客户就越来越多
啊。对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些那个前浪没有死在沙滩上，所以他们就比较敢尝试，也发现说哎，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遭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啊，然后小朋友也长得很健康活泼，所以大家就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会来我们那个同家会问说到底要怎么生小孩，去哪里生，是哪个国家，要多少钱啊，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也慢慢跟这样子的同志家庭都变成好朋友，因为他们有时候在做这个跟国外的视讯看诊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很详细聊这整个过程啊、费用啊、流程，但是他们会拿那个精子也叫我一起帮忙选
、这是一个很重要步骤
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花名册
我就开始研究我要怎么样去国外做试管，然后就找了，那时候公开说有生小孩的家庭不多、大概就是台中有一对他们现在小朋友好像国中吧，他们以前有写一个部落格，后来部落格好像也关了，就是资讯不多，不是很透明、所以就是还好是说反正英文我们有通，所以就想说找那个语言有通的国家、就先找美国的资讯这样子，然后找到了可以做试管的那个医疗院所，然后心里面想说你都什么都是网络上找的，有没有很紧张，因为他跟你讲说好啊，那我们现在要出诊，麻烦你付我忘了多少钱，可能是几百块美金的那个挂号费这样、然后我心想
那个时候要飞过去看诊嘛、对不对，
他说有两种、他说出诊呢你可以线上看诊、你也可以飞过去看诊，可是因为我对这医疗院所完全没有了解啊，然后心里面就想说那个像那个电影演的嘛，我会不会去只有那个布幕搭着里面没有医生，还是里面做了一个庸医，多可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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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很久以前，但现在 COVID 之后视讯看诊跟美国视讯看诊是非常普遍，甚至美国国内自己也都视讯看诊
啊。 对， 对，
那个时候你们很怕被骗，
很怕，超怕他是一个诈骗集团什么的然后又要一下刷那么多钱，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就说算了就实际去看 出诊，我就直接飞一趟美国、哦、然后我们就很疯，我们就那时候跟公司请假就请星期一哦、嗯、就是可能星期五提早下班、嗯、然后就飞过去，我知道
三天来回美国那种行程是不是，
对对对对然后当天晚上落地，然后隔天
看
诊，下午看完
诊，
然后就
飞回台湾，
对对对对对，
在加州嘛，
在加州、
okay.
在加州才能这样玩如果是纽约的话应该就没办法对，然后就这样，然后你就开始做了那个美国的使馆、
哦、所以你是把所有的 plan 都研究好然后再去跟爸妈说？
没有，我怀孕了才跟爸妈说、哦啊、我有后来就是因为也时间过了一两年，然后跟爸妈就是因为我以前
关系变好转一点，
好一点了。因为我以前是那种每周都会回家的小孩，嗯，我每周都会回去跟他们吃饭、
哦。你有一两年是冷战，就对
了，对，一两年就几乎没有回家。嗯、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妈妈就是虽然很凶，但是还是会问说
是、
啊、那哪一天要干嘛，你有没有要回来这样子？
那是我回家过年吧，
哦，就是后来慢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哦，过年的时候好转的、哦，因为一定要见面了。
对对对，嗯、然后我妈他们就是没有习惯一起过年，他们都是每年的出国就全家一起出国、哦、所以他就会问我说那今年要不要出国，他就会、嗯、反正所有小孩他都会拎着一起去，妈妈出钱这样、哦、然后我就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我可能不能坐飞机这样子、
哦、你那时候怀孕几个月？
才刚验孕
哦，所以我稍微询问一下那整个流程，你是直接在美国打排卵针取卵？
我是我就出诊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了一大堆药、哦、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台湾，嗯，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就是那个月经的第一天的时候
开始打针，
你就 email 给他，嗯，然后 email 给他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好你在 day 2的时候去验什么 LH、
有
荷尔蒙，
验一些基础荷尔蒙，
然后去请妇产科帮你照你的卵泡数量。那我就找了那个就是家附近听说还蛮温柔的妇产科医师、哦、我就去找，然后就第二天就回报这些数据给他们、嗯、他就说好那你从第几天开始每天的几点打多少的那个排
卵
针，然后一直打到比如说第五天还是第八天，然后再请你再验一次，然后跟我们说数据，他再调整用药，然后就这样一直到可以取卵的时候呢，他就说好那你在他通常会是三四天后可能就是哪一天你就到诊所来取卵，那时候我都还在台湾、嗯、然后我听到他说哦哪一天可以取卵
马上买机票，
开始买机票
现在我们有两种做法，嗯，就也是我帮同志打针，然后我会跟美国联络写 email 跟那边医生视讯然后报告状况、嗯、飞过去，或者是如果工作真的很难请假就是在台湾先冻卵啊，对，然后有时候要冻好几次，有因为有一些他可能年纪比较大才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卵子数不太够、
嗯、要收集，
对，所以他就必须收集好几轮，目前手上有些都已经做到第四第五轮，他准备一口气再把所有的卵子运送到美国这样
okay, okay.
现在有两种做法，
所以那个受精的过程还是要在美国执行，
嗯，对、okay. 在合法的地方执行，对、uh-huh. 但是在收集的过程他们有时候就会开始买精子啊选精子啊这一类的，嗯嗯嗯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飞过去取了几颗卵？
我其实很有趣，那个诊所啊它是一个华人的诊所，所以它的那个计价方式也很华人，就是美国人都是做事就是一板一眼嘛，他不会跟你说什么买三送二之类的，买三送一之
类的。你这个医生是会讲中文的吗？
中文的、oh. 讲中文的，对，他就是 life 啊、然后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疗程是这样，如果你买一个 package 就是一次取卵一次植入可能是一个钱嘛，然后你买三次取卵三次植入呢就是
有，我有听说美国华人医师会这样，
对对对，三个 cycle 的话大概等于两个 cycle 的钱，我心里面想说那我就去问那个医生，那医生请问因为
我
如果
我需要几个 cycle
不是，我如果 如果因为我知道那一定没有一定嘛，就是你最后植进去也不一定会中、嗯、那如果我是先取卵，然后第一次取卵第一次植入没有中，我在做第二次取卵第二次植入的时候，它好像有限定你要在不知道一年还是多久、
哦、
里面要把
那个 package
要用
掉、
嗯、OK 我就说那医生这样我能不能先连续做三个取卵、
哦、
我把胚胎全部都存起来，就是我买三个 package， 但是我先把取卵取完了以后，
你是想生几颗
植入？哎，就是以效率来说，工程师都这样吗、
对对对，你真的很有逻辑耶！
这应该是要这样吧？就是他出这个 package 不是就是要让人家这样操作的吗？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取卵。哦，我记得我那一年好像是2月、4月、6月，我就各飞一趟。
哇，所以你就飞了三次。
对，
就跟公司，你都一次飞过去几天？
没有很久，取卵都是两三天而已就回来，因为取卵不需要休息啊。然后
你取几颗？
每一次都很少，他们都是那个。
哦、对，你是需要挤卵的，是不是？
不是，我的卵巢也蛮健康的、嗯，然后子宫也还 OK， 但是他们是那种minimum stimulant。
哦，它是微刺激的。
嗯嗯，他们就是喜欢不要过度刺激这样子、嗯、所以每次、
哦、这样你也可以安全的回来。
对，
对，
然后他取了六，每次都是取六颗，最后培养出来的囊胚就是两个，
嗯，
所以后来就累积了大概
六
个胚胎。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接下来就要植入，就植入前我已经飞了四次出诊、
哦、对对对对，
三
次植入是第五次了、
嗯、然后第五次飞去植了两个胚胎没有成功，所以飞到第六趟的时候、嗯、才怀了大的，就怀了姐姐。这样
没有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怎么那么难？
嗯，不会，我就想说就是有几率问题，
有够理性的工程师
总是有几率问题，而且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年纪也不小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都要列入考量，我不太可能预期一次就成功啊、嗯、虽然很希望他一次成功，但是逻辑上来说是不可能。
因为我也蛮了解美国，你这样整个飞五六次这个开销也蛮大的、欸、
对对，
应该有个快要$10,000了吗？
倾家荡产，
还好是工程师，
对，高科技业，
还好是工程师，
竹科新贵，
对，没有，不是竹科啊，就台北的科技公司，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怀上的时候就已经飞了美国六趟，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哎，发现验孕有，对，然后就在想说，好，我要出柜，要出柜、
哦、
这样子，
哦，
就是。吵架的过程当中有出柜过，但被 ignore，
他就没骗
他们就 screen out 这样子。
你说就是完全没有听到？
不是，他就是自己 screen out。 他到其实我爸妈到现在还在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
那你爸妈接受你以前其实是假结婚了吗？
这件事情他们好像觉得过了就算，然后后来是因为小孩有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OK， 可是他们会觉得你不要像现在，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去告诉大家
你
是
同志、
你是同志。对，但是我的观念是，好，那你不想要我跟大家说，那你可以离远一点，但我会跟大家说。
可是你的小孩超级可爱，你爸妈也很喜欢带出去吧？
他们比较没有跟他们那么熟、
嗯、
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们现在还很忙，還就是还在工作的时候、
嗯、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就算第二次出轨了，顺便怀孕，
对，
一起讲。
对，然后小孩出生之后就疯狂的跟他们讲，他们就会觉得说好，那就是很无奈，然后但是也没办法，反正我就是要讲这样子。
那你伴侣现在离婚了吧？
哎，后来我们可以就是
可以结
婚哦。你说同婚通过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就离婚，然后跟你结婚。
对对对对对，
那户政事务所应该很混乱。户政事务所想说这是怎么样？昨天离婚，今天就结婚。
5月24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
哦、好棒哎，好，很有纪念性哎。
对对
对，
对，大家的结婚纪念日都同一天。
啊、真的，那个时候好像是一批
人，超多人。我们去户政事务所的时候还是已经很
晚
了。
你算是比较晚的那。
对，就是我们8点多去，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说：“哦，今天好多人。”
那个时候你已经生小孩了吗？
生啊，小孩、哦、我小孩是拎着去的、拎着去登记的。对对对，
所以你那个你有先跟爸妈说你就是要去登记结婚了这样、
登记结婚后来就没有跟他们讲、我觉得就懒得说了他们好像搞不太懂有没有登记，反正他 anyway、他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他就不能接受、不想要听这样。
那个时候你因为这真的那个时候台湾真的少有啦，我有时候遇到个案我觉得目前北部都还 OK， 但是我的个案有时候会从花东或是中南部来找我、那他们会觉得说南部的妇产科他觉得不够性别友善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也会透过我希望我去跟那个医生沟通，因为医生跟医生沟通起来比较会知道用对方理解的语言，那我觉得我也蛮开心的，因为后来我也是跟一些比较不了解同志婚姻或是同志生小孩的医生、我就很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
好棒，
他们其实是不懂，他后来他就知道说怎么样做会比较友善。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产检的过程啊生产的过程啊你会觉得你有遇到什么好像很难，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们
医生护理师不理解，
没有，因为我们都在台北，我觉得台北真的是就是超、超友善的一个地方对，然后
游行越来越大，
对每一年的游行人都越来越多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生小果的时候然后小孩出生完、然后在我们是在荣总生，两胎都在荣总生。
伴侣有进去陪产吗？
有，就是跟医生讲好说让他进去陪这样、然后他没帮我们拍全家福、然后就是小孩一生出来就好像整个那个护理部都知道就是有一对同志伴侣
在这边结婚
这样子嘛，
在这边生小孩，
对，然后没有可以休息，因为刚生完不是推回产房，就开始有护士来问：“哎、我妹也是同志，请问
你们怎么做？
去哪里做可以生小孩？什么？要去这很多钱吗？什么的？”然后就，那个现在不是休息时间，
变成一个说明会，
说明会。
对，然后他们还就很可爱，就是可能。为了要问问题所以要跑一直跑来 check 说小孩的状况好吗你还好吗、那你们是在哪里认识什么，就是对很可爱，对，所以我们其实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不友善、对
对。但听说你生第二胎的整个过程就还蛮惊悚的
第二胎就是哦，其实我生完第一胎之后本来吓到，我本来要生三胎，但是我们家大的生出来之后就发现哇这孩子高敏、所以他在可能 baby 刚出生没有很久陌生人来家里他都知道他会哭、然后天花板一颜色不一样就哭、然后睡午觉就是捧着完全不能任何一点点要放下来的意图，
那你这样子科技业可就没办法，
没有，就我另外一半在、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认真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就是生小孩，然后想说不知道怎么照顾小孩，那我的另外一半因为他的工作以前他以前是那个百货公司的柜姐、那后来呢就开始做一些网拍，跟朋友一起做网拍什么、
可以在家工作
就、就在家工作，然后我就说小孩快出生了、那不然你去考个保姆执照不然我们连洗澡都
还可以领那个保姆补助
对，然后我们也不是为了要领那个保姆什么，
想要有点专业啊，
对，
顾小孩好认真啊，
然后他就真的去上完了，然后也就是最后也考了，好像最后只是剩下一个什么家访，不然他是有保姆执照、对，然后后来小孩就都他在带，我就是生完产假两个月，后来又再多请了应该是大概两个月我就回去上班、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相较轻松，就是比较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所以我的工作是有点像蛮 free 的，因为我们没有客户嘛，我们就是等于前瞻研发的团队、所以你就是发想然后去做去 implement， 然后所以所有的那个 schedule 都是自己 control， 没有客户、所以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小。那我就其实比如说因为公司离家里很近，我就是早上去上班，然后中午回家跟小孩吃中餐，然后玩一玩，然后就是午休时间，然后再溜回去公司继续上班、然后六点再下班，就是大概就过这种生活、可是那时候因为大的就是很敏感，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再生一个他会怎么样对，然后心里面又想说我还有胚胎存在美国 后来
但你们两个，你觉得你们两个是在准备好的状态之下去做这件事，你们彼此讨论说你们，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合力抚养一个孩子吗？
对对，
可以，你才开始做这一整年的计划。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第二胎你们也一起讨论嘛，说我们有办法抚养第二个孩子 吗,
孩子吗？就是一直在想说你觉得可以吗？
我们搞定吗？
然后第二胎生出还真的有点焦头烂额。哦，好错，因为后来我本来在那个很安逸的环境，然后就后来有一个猎头黑 hunter 就来，就问我说：“哎，那个
高薪挖角，
某一个IC design house 有缺一个主管，你要不要去？”这样，然后呢，薪水真好诱人，
对，可以再做一个 package。
然后我就说，就是考虑之下，就想说，好吧，就去这样子。想说公司那公司规模也不小，结果就企业文化差异很大。我以前的那个前公司是那种比较 peaceful。然后因为真的很大，然后所以员工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竞争。那那家公司呢，它算是出柜，诶，上柜，不是出柜，上柜，然后还没有上市，那种就是还在冲的那个阶段，所以其实他们比较讲究狼性。那里面的一些老主管就会比较多那个政治手段，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年轻主管又空讲去，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等于他们公司一直以来研发团队一直有一个问题卡住，结果他们的营运长就拿这个问题来考我，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演算法帮忙测试，然后就说哦，这个演算法可以解。然后我还把那个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 source code 说你们拿这个去做 feature extraction 一定可以 work 这样子，他们说他们的人不会弄。我说 OK， 那我过去，那你要多少钱请我这样子，后来我就过去了嘛。可是因为就等于你又是相较于其他主管你很年轻，然后你要带一个新团队，所以他们一定就是你知道各种架拐子不让你上来这样子，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可以说
家庭事业两头烧，
凄风苦雨，真的。因为大的也还两三岁嘛，然后小的刚出生
哦，
然后那时候的工时大概我每天好像睡
12个小时
超过，回家还在回讯息。然后跟老板半夜找你，你也是要回耶，然后就躺在那边喂奶，然后一边回老板讯息，我都不知道我那段时间是怎么撑过来
的。你有公司知道你的状况吗？养小孩的状况啊？
其实对公司我没有出柜。那时候对公司没有出柜，就是朋友圈都有出柜，然后公司内的同事们都知道，然后直属主管知道，但是对在对上我们就没有去什么什么结婚津贴什么那个，我们没有去申请，所以就他知道你生小孩会有小孩津贴啦，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有一天就觉得好像超忙，忙到一个我每天出门可能五六点起床，然后收拾出门去公司，因为我习惯早到，回到家可能已经小孩都快睡了，就是你只赶得及帮他们可能洗个澡，然后就让他们去睡觉，几乎看不到他们。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真的要过这种生活吗？就是虽然薪水还不错，可是觉得人生好像不是自己的。然后我就想说很想要多陪他们。然后我其实怎么说呢，年轻时候不觉得自己会是很喜欢小孩的人，然后一直到适婚年龄那个时候开始觉得我想要小孩，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想象小孩是什么样。
这个每个人都一样，对。
但是小孩生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好喜欢跟他们相处。就是我可以24小时在他们身边玩，跟他们一起玩，反正我自己就很爱玩，所以我们就我们去玩那个，我们去玩那个，就是整天玩不停的那种妈妈。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虽然工作上很有成就感啊，你可能解决了很多问题，可是在家里你就是完全看不到他们成长。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决定就是想要
抛弃这个薪水，
对，想要转换跑道。所以那时候就是大概就在疫情前，你知道吗，我挑的时机有够糟糕。但是还好我们活下来这样。
疫情前创办了果实。
对，疫情前我就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个场地， 然后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小朋友他有很多同侪可以互相练习怎么交朋友啊、嗯、然后怎么样借玩具啊，怎么样别人拿我玩具我怎么跟他说我不想要你拿我玩具，因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东西小孩也是需要练习的。嗯，然后我一直没有在孩子的生活当中看到他有这个机会去做练习，我就想说好，我就是租了一个没有很大的啦，大概50平的房子，然后就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开始对外招生，就说我们想要招一个共学团，那希望就是有小朋友可以一起来。那时候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慢慢做出一点点就是知名度。
有有有，我也是别人推荐我参加国师
对，就是那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差不多共学都几团都招满、嗯、那大概就是每天都会有小朋友来到我们都叫那个地方叫院子，因为他在台北市中心、嗯、可是他有一个超大的院子，然后有3棵大树、嗯、所以小朋友每天都在树下玩，然后树叶飘下来，你就觉得那个日子是我想过的。
所以你是从头开始学、嗯、这个距离你本来的专业太遥远了吧？
跟孩子的互动的确是从他们出生之后开始看书啊、嗯、然后要怎么样陪他去把话说出来，或者是你怎么接住他的情绪、嗯、这些我就是一边一直看书来的。然后到后面发现哦、嗯，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比如说孩子吵架的时候怎么排解，然后我们就开始招共学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招到满，然后疫情就来了那个空间就只能关起来嘛、哦、然后关起来就只有我们家小孩在里面，两个在里面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可是租金
开线上课，
对，就只能开线上课啦，然后租金又很贵，但是因为我们原先走的路线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
面对面互动，
面对面互动，然后会有碰撞会有摩擦、嗯、我们在一起来练习嘛，所以线上课的效果的确就比较不好，但是就是的确也是靠线上课让我们撑过那段时间啊、嗯、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场地不想要收掉，我还撑过了到解封，有一次解封之后下来啊，我想说我撑那么久对吗，就好像再多撑了好几个月，然后后来突然转念一想就说算了，我要做户外。嗯，因为疫情那一段时间、嗯、小孩被关到有点闷坏了，小孩整天都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嗯、然后我想要去公园玩我就不能去，我想要找朋友一起玩不能找朋友
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被警察逼逼那个时候蛮夸张的，
小孩真的闷坏啊真的。然后后来就想说好，这个疫情既然这样搞，那一定会有一堆被闷坏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往大自然走这样。所以我就后来那时候才毅然决然觉得把场地收掉，然后我就跟那时候也认识了蛮多伙伴了啦，我们就开始讨论说、啊、我们的课程可以怎么样的、
就走移动式的，
对，然后就是、嗯、反正四处为家这样，小孩拎着就跑、嗯、但是我们就故意把师生比降得很低、嗯、就是只要每三个孩子我们就派一位老师，所以家长会比较放心，一来是比较放心安全性比较够，二来是当我们遇到小孩有纷争的时候1:3你才调解的过来，你超过我不相信超过1:4的师生比那个会有调解、嗯、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安亲班那个一个老师带12个小孩两个老师带24个他就只有叫他说闭嘴
坐
好，对，不
要
动不会动那我们就是不想要走这样的教育方式，所以就会想要走比较精致路线，就是孩子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就像跟他们是平辈的、嗯、所以我们家小孩如果比较传统一点的爸爸妈妈看到我们，他们会觉得他没大没小，嗯，他就会说好、哦、妈妈臭屁那个什么真的那我就会觉得其实是我希望我在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不是用威权去让他就范、哦、嗯，那他会懂得怎么样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好、就是、我要检讨
因为可能我自己太就是小时候太过被
对压抑
压抑住，
嗯，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往反方向走吧。嗯，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小时候就很希望得到一个很公平的对待，你知道我好小好小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可能大概5-6岁的时候， 我有一次看到一句话叫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拿去问我妈，我说不是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吗？为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但他们把它当笑话看，他们觉得太好笑了，有没有？这小孩
怎么问这个问题？
对，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的我回头去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合理，而且 套用在大人小孩之间也一样要成立才对。
嗯，
就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大人小孩，理论上我们都可以好好说话，可以把话说清楚，而不是我只要一凶你就得听我的。
嗯，
那到最后就是比谁大声嘛，好像也不太对。
嗯，
我好像说了
对对对，我刚漏问了，因为听说你植入第二胎的时候，嗯，好像差点还回不来台湾
啊。对，
欸，所以你第一次植入失败，第二次植入生了第一胎，
对，
然后你第三次植入就成功了。
对对对对对，哦，第三次植入回去，那时候也很有趣，本来想要生他的小孩，就生我的伴侣，
他也取卵了。
我们本来预备好要去取卵，就是，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倒了那家有点恐怖的公司，就是然后所以没有办法那么频繁的请假了，嗯，所以那时候就想好说，那如果我们两个在台湾把经期调一样，就是都是同一天，
对，我也常做这件事情。
对对，就是，嗯，就是 A 卵 B 怀，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两个人的月经已经 synchronize 然后我们再一起飞去美国，可是好死不死呢，我们已经 synchronize 了，我记得应该有两个月哦，然后到我们要到飞美国的时候她月经不来，
刚好，
我就
可惜那时候不认识我
想说怎么办，然后因为其实也是因为资讯落差，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跟美国的医生说我们想要这样子做的话，嗯，那他们就，嗯，他说没关系你就来你就来，嗯，然后那个可能沟通过程当中有一点点没有很顺畅，所以去到那边之后他的月经没有来 OK，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我们还拎着姐姐一起飞过去了嘛，就三个人，而且我还用我前面的里程去换了商务舱机票，嗯，就飞过去，就想说那都飞了，后来我的伴侣他就说那不然都已经来了，那你就植入你原先存在
哦，那为什么不换他植入？
对啊，
他不想生小孩
哦。
然后我生小孩，因为第一胎对我来说很轻松，我怀那个姐姐的时候就是总共 total 就胖大概六公斤，
嗯，
然后生完就完全没了，就完全回到原来怀孕前的体质，
自然产，
对，自然产，嗯，然后怀他我还可以就是每天去跑步啊走路啊都没有问题，然后肚子小小的可是他长得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像很适合怀孕耶，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怀三胎有机会有没有对，结果就是所以一直都我们讨论的那个认定一直都是觉得是我会生小孩，
哦，
然后他可能负责带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带着姐姐去植入完以后，我们又在美国再多待了一段时间，就反正因为小孩又那时候很喜欢米奇，又带他去 Disney 啊，然后跑去 San Diego 找朋友什么的，
嗯，
然后有故意拉了一个比较长的假，然后后来就要飞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先从 LA 然后要飞 Vancouver， 结果要上飞机的时候那个地勤跟我讲说你没有买那个加拿大落地签，我说什么，因为我之前都是买直飞，
嗯，
然后那一次去是因为我用前面飞了五趟的里程去换商务舱，所以那个路线反而不一样，
旅行社也没有提醒你
啊，没有，我全部都自己来，哦，所以就我也没这个经验，嗯，然后我不知道要这样做，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现在手机上网买，我已经吓到手一直发抖，我想说怎么办，我就是上不了飞机嘛，然后手一直抖，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个明星那个休·杰克曼就突然出现在旁边，他也在 check in，
他教你哦？
没有，他没有教我然后我就抬头金刚狼然后他还跟我们家小狗打招呼，但小狗不认识他是谁，就很开心，哎，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没有买到那个签证我们就没上了飞机，我心里想说早知道我就刚刚就跟他
拍
照了，
我
在那边买什么签证反正都 delay 了 不然我应该可以跟他，如果我有 买好的话，应该可以跟他上同一台飞机的。
所以你们是就在机场过夜嘛，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是飞到 Vancouver 之后呢，嗯，已经半夜，然后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要飞回台湾。OK， 然后那地勤就说，我跟你说我们这里的那个机场超好睡的，因为时间很短，你也不用去找饭店，要走很远，你就睡那个
机场，
就是
椅子，
椅子很好睡。然后想说好
哦，第一次睡机场，
小孩还没两岁，那时候小孩还没两岁就睡机场。然后但是那里很冷你知道吗，因为你本来在加州很热嘛，我们都带短袖，去到那里晚上的时候冷到不行，我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拿出来把小孩包住，
有种露宿街头的感觉。
然后小孩就睡在那个婴儿推车上，我们用那个一大堆衣服把他包起来，很怕他会感冒。然后大人冷到在那里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天亮。然后重点来了，我们就要去 check in， 然后要飞回台湾。他说 ：“No no no， 你没有那个 baby 没有机票。”我说：“怎么会 baby 没有机票？”他说：“不对，你怎么来的？”我说：“我从 LA 来的。”他说：“你的机票你拿的是今天，就是意思是说呢，那个 LA 的地勤啊，他只是随意帮我改了一个。
Okay.”
Boarding Pass 就让我进去了、啊、然后
所以你从 LA 其实就没有 baby 机票了。
其实我是非法入境的。我就整个吓傻。他就说如果你需要更改到这个班机的话，理论上你两段票都要先退掉然后再办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听不太懂、嗯、我就整个慌了。但是他们的那个飞机票是我记得是长荣的，我就看到有一个那个长荣的那个 office， 我就他说你去问那个长荣。我进去那个长荣的 office， 里面是一个华人女生，然后我本来用英文跟她讲，然后她说你是台湾人，我说你是台湾人，她说对，她是台湾人，她是住在 Vancouver 的 台湾女生。她说好，你不要紧张，然后她就开始帮我处理，然后打电话给什么就直飞的航空公司什么，然后帮我改机票什么什么，然后说好，处理完你跟我来，然后就拎着我们一家两大一小，然后去，然后就把东西拿，然后说这机票你拿好，然后这护照，然后把我们送到那个要进去的闸门，她说从这里进去你就回去。我感动到眼泪
直接哭出来。
真的，我就是真的眼泪要掉下来。因为我这你知道如果你一个人被困在机场其实你觉得还好，可是你带着一家大小小孩还那么小，然后在那里哇哇叫，然后那个被困住的感觉真的好害怕，还两次、
嗯、而且你那时候还要用植入后的用药吧。
嗯，对，而且那时候
在那边塞药，
肚子里面还有一个
一个，
我想说我已经慌成这样了，然后已经没空顾那个肚子里面那个，反正我们能回去最重要这样、嗯、然后所以当我们遇到那个地勤他这么温暖的帮助，真的哇、哦、好感动，超感动。
在这边谢谢这位遥远的地勤。
真的，
所以你是回台湾才验孕的吗？
对，我们都是回台湾才验孕、哦。
最后呢，我也希望说各位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如果还有想要我们一起讨论或是邀请哪一位来宾，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粉丝专页，还有您的
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
欢迎大家上我的粉专留言给我，或是到闺蜜树洞匿名告诉我你想我们在节目上讨论的事情。未来我们都会不定期邀请像这样子人工生殖相关的名人做经验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